中华五千年。梁家永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袁世凯涉权。
1911年10月10号武昌起义之后，各省的革命党人纷纷响应，发动武装行动攻击清朝官府，而各省士绅亦都纷纷支持革命党，组织革命政府，宣布脱离清朝独立。由阳历10月初到12月中，先后有14个省脱离清朝独立。12月中，各省代表齐集刚刚光复没多久的南京，成立临时议会，筹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，仲推举孙中山先生担任临时大总统，黎元洪担任副总统。孙中山先生是在12月25号抵达上海的。一个星期之后，即是公元1912年阳历1月1号，在南京正式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其实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各方势力较量和妥协的结果来的。当时各省支持革命的乡绅、富商多数原本是立宪派的支持者，眼见清朝腐败不堪，面临土崩瓦解，于是就转而拥护革命。他们在社会上有巨大的影响力，代表人物包括江苏南通纺织业巨子张俭、前江苏巡抚、江苏省军政府都督程德全，以及赵凤昌、汤秀潜等人。孙中山先生在筹组临时政府所提交的内阁阁员名单，建议由王兴担任陆军总长，次长是蒋作斌，王宗英就担任海军总长，次长是汤香明，王宠惠担任外交总长，次长是魏晨祖，伍廷芳担任司法总长，次长是吕志依，陈锦涛担任财政总长，次长是黄鸿游，程德全担任内务总长，次长是居正，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，次长是景耀月，张俭担任实业总长，次长是马君武，汤秀潜担任交通总长，次长是余幼任。这张名单含有明显的妥协色彩，革命党人、立宪派重要领袖、依附革命的清朝旧官僚都在内阁里面占有职位。这份内阁名单获得临时议会通过，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、孙中山先生就职临时大总统之后，公布了几项新政策，例如政府改用新历，即是阳历，从1912年开始用中华民国纪年，废除清朝官场的陋习，取消一切官员的排场，官员无论大小都是人民公仆，人民无需向官吏下跪叩头，废除大人老爷这些称谓，禁止吸鸦片烟，禁止妇女缠足，禁止赌博，男人在20日内必须剪鞭，提倡博爱、自由、平等，尤其是提倡男女平等，建议准许妇女参政，禁止买卖奴婢，禁止贩卖华工出国，即是俗称卖猪仔了，改革教育制度，鼓励民间振兴工商业，更重要的是开始草拟临时约法，即是临时宪法。到了这里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虽然已经成立和运作，但是仍然面对重重困难。首先，北京的清朝政府仍然控制直隶、东北三省、山东、河南这些省以及内外蒙古，而清朝内阁总理袁世凯所支配的北洋新军兵临汉口、汉阳，威胁着长江中游。至于清朝将领张勋亦都拥兵徐州，对南京虎视眈眈。而且南方各省虽然已经宣布脱离清朝独立，但是各省仍然有不少清朝旧官僚、旧军队盘踞住险要的地点，对新成立的共和国构成威胁。为了巩固革命的成果，避免国家因政权转变而陷入内战分裂，临时政府最急切需要处理的事就是解决南北对立的局面，恢复全国统一。而袁世凯本人亦都深切明白，满清崩溃已经无可挽回， 他希望凭借手上所拥有的实力，趁着清朝覆亡的时机，分享更大的利益。所以袁世凯在出兵进攻武汉三镇的时候，派遣他的亲信智囊唐绍仪去到汉口同革命党谈判。后来临时议会在上海召集，唐绍仪去到上海，革命军政府任命伍廷芳为全权代表，同唐绍仪展开和谈。伍廷芳原名叫做伍聚，原籍广东新会，父亲在新加坡经商，因此伍廷芳在新加坡出生。13岁的时候去到香港圣保罗书院读书，后来去英国林肯法律学院进修，获得执业律师的资格。1877年回到香港开业，1880年获得港督轩尼斯委任，成为香港第一位华人定例局的议员。定例局即是现在的立法局。两年之后，伍廷芳受到直隶总督李鸿章的礼聘，离开香港，成为李鸿章的幕僚，协助李鸿章推行洋务，办理对外交涉。后来伍廷芳曾经担任清朝驻美国、西班牙、秘鲁等国家的大使。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，伍廷芳已经退休，在上海定居，他支持革命。上海光复之后，伍廷芳被上海革命军政府推举为外交代表，12月中担任全权代表，代表南方各省同袁世凯所派遣的代表唐绍仪展开南北议和。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后，谈判一直继续。
蝶翁，袁公保对于拥护共和政体，说服清帝退位，已经作出指示。
点呢？邵川兄，
日前孙大总统在上海接受新闻记者访问的时候，曾经表示临时政府的最主要目标是尽快以和平方式建立共和政体，而清帝退位是建立共和的最大关键。袁公保看了这则报道之后，深表赞同。
哦，袁公保既然赞同，那和议就好办得多了。
冇错，我唐绍仪对于共和政体深表赞同。共和民主是世界潮流，中国要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，非实行民主共和不可。我多次拍发电报向袁公保陈述利害，袁公保亦都深明大义，愿意拥护共和政体。
嗯，那真是好了，中国可以以和平方式收革命之功了。
但是袁公保有一个条件。
什么条件呢？
袁公保表示清帝退位之后必须选举他担任大总统。
哦，袁世凯希望担任大总统。孙先生，袁世凯希望在清帝退位之后担任大总统，这个要求未免太过分了。
蝶翁，袁世凯手握北洋新军兵权，实力雄厚，而且各省虽然有很多清朝军队附和革命，但是他们多数是趁机会盘踞地方，不是诚心拥护共和。他们有很多人暗中与袁世凯通消息，我和克强兄商量过，如果革命军挥军北伐，各省将领未必支持，中国可能陷入自相残杀的内战之中。
那孙先生打算向袁某让步了吧？
目前的形势，只有清帝退位才能够平息战火，只有袁世凯才有能力令清帝退位。袁世凯如果真是令清帝退位，就是有功于共和， 有功于南北统一。
嗯，
我孙文可以为咗巩固共和而让出临时大总统职位，我唔系向袁世凯让步。
系，孙先生嘅想法，我伍廷芳十分明白。钦佩，钦佩。不过袁某心怀叵测，我哋唔可以完全信赖噃。
系，袁世凯老奸巨猾，我一早已经知道。不过一定要争取袁世凯合作，然之后先至可以避免自相残杀。何况袁世凯亦都系汉人，由佢担任大总统，并不违反革命宗旨。
嗯，
而且凡系中国国民都有权当选大总统。大总统职位并非世袭，需要受议会以及约法限制。就算袁世凯担任大总统，亦都需要遵守共和国宗旨，唔可以任意妄为。
咁好啦，我将孙先生你嘅意见通知唐少川。
孙文果然识时务，答应清帝退位之后将大总统的职位让给我袁世凯。
阿爹，这个的确是好消息，不用几耐阿爹就可以号令天下了。
黑定，不要高兴得太早，南京方面开列了四项条件。
四项条件？
第一，清帝必须退位，放弃一切主权，这点当然做得到。第二，清帝不得干预组织临时政府事宜，那也是理所当然。第三，临时政府地点必须设于南京。
南京？北京是北洋新军的根据地，阿爹你要南下就职有所不便。这
一点亦都有法子解决。
哦，
第四点，孙总统必须在各国承认临时政府，国内改革完成，和平确立，然后正式解除职务。在孙总统解除职务之前，袁世凯不得干预临时政府一切政务。
哼，孙文他们对阿爹仍然十分顾忌。
他们希望西洋各国先承认临时政府，借洋人的声势对我牵制。不过我亦都可以应付的。臣袁世凯叩请皇太后、皇上圣安。
袁世凯不必行礼了，有咩紧要事要向皇上禀报啊？
臣启禀皇太后、皇上，革命乱党叛变作反已经蔓延17省。
吓！
臣袁世凯奉旨平乱。两个多月以来，不但只无法子平定叛党，反而动乱越来越扩大，臣办事不力，仅此向皇太后、皇上辞职待罪。
吓，你要辞职？元兄，大清需要你扶持的。
禀太后，臣实在无能为力，臣罪该万死，臣罪该万死。
醇亲王，你讲下说话啦。
唉，太后，事到如今，奴才再封，实在冇办法啦。
纯亲王，连你都冇办法，咁大清岂不是要灭亡？我哋孤儿寡妇点算啊？元兄，我哋点算好啊？
启禀太后，为今之计就是皇上宣布退位，赞成共和。
皇帝宣告退位，咁即系大清亡喺我手上，我点对得住大清列祖列宗？点对得住后钦太后啊？
禀太后，臣已经同革命党商议过，如果皇上宣布退位，革命党可以保留皇上同埋大清皇室嘅产业利益，皇上可以继续住喺紫禁城，享受外国君主嘅待遇。大清王族以及满洲八旗人员可以照旧领受俸禄。
真嘅？革命党真系应承继续优待大清皇室？
系，呢件事臣可以担保。不过如果皇上答应退位，革命党就立刻挥军北上噶啦。
咁、
请太后三思，为咗大清皇室，权衡利害。
太后，事到如今，我哋已经别无选择啦。我再封终于可以翻去纯王府，同啲仔女玩个痛快啦。
1912年，即是民国元年2月12日，清朝隆裕皇太后，亦即是慈禧太后的侄女，光绪皇帝的皇后叶赫那拉氏，在袁世凯的压力底下宣布宣统皇帝退位，清朝灭亡。清朝自从1644年农历五月入关统治中原，到1912年阳历二月灭亡，一共经历了10个皇帝267年。临时政府为了安抚清朝皇室以及满洲亲贵，特别制定了八项清室优待条件，包括容许清帝继续保持皇帝的名号，民国政府代以外国元首礼仪，继续保留紫禁城和颐和园，清朝皇族爵位仍然保留，满洲人财产受到保护等等。而且革命党原来的排满宗旨亦都改变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，对清室的优待条件对于令清朝迅速顺利交出政权起了相当大的作用。但是由于清朝皇室仍然存在，一些反对革命反对共和的人仍然有效忠的对象，于是民国初年出现不少以清朝为奴为少自居的人努力设法伏辟帝制，甚至借外国力量试图拥立宣统皇帝。不过这些是以后的事了。袁世凯逼清帝退位，达成了他和革命党人之间的协议，于是孙中山先生遵照协议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。2月15日，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改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，黎元洪仍然当选副总统。不过新当选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最希望打击的真正对手，其实就是革命党人。
阿爹，南京方面又有电报催促阿爹你尽快去南京宣誓就职了。
革命党人都希望我南下就职，他们当然希望调虎离山。
没错，南京是革命党人的根据地，阿爹去南京就职就会受制于革命党。
不得，怎么都不得，我不可以去南京就职。
不过革命党已经派了蔡元培来北京催驾了。
蔡元培来北京催我南下？黑定，同我叫曹君嚟，我要做一场好戏俾蔡元培睇下。
系。
揭文先生，你不辞劳苦专程来北京迎接我南下就职，太劳你驾了。
总统先生，临时政府同仁正期待先生你尽快南下就职主持大局。
当然当然，只不过你睇下呢度过百封电报函件，都系北京各界新商挽留我嘅请愿书。
哦，
我点可以唔理会北京嘅民意呢？
南下就职早已经已定，况且总统先生既然担任大总统，应该以全国国务为重。
啊，我明白，但系北京形势复杂，非要我坐镇不可噃。
阿爹，阿爹，
啊，
第三镇统制曹军有要事求见。
哦，曹军求见，快请。
系。
末将曹军参见公保大人，参见大总统。
曹军。呢位是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。
总长大人，
有咩紧要事不妨直讲。
大总统，前门一带发生兵变啊！
咩话？前门发生兵变，点解会咁？
有一部分士兵不满军饷太少，喺前门东城一带放火抢粮，情况越嚟越混乱啊！
咁样啊，揭文兄，我哋一齐去视察下。
好好。
你睇下，到处都火光红红，通州、高碑店、长新店、黄村都有乱兵劫掠。唉，唔使几耐，北京、天津一带都会被乱兵破坏噶啦。
唉，估唔到士兵忽然哗变。揭文兄，你有咩办法解决啊？
我蔡元培系一介书生，对军事一窍不通。
咁啊，咁啊，要我决定啦。看来我都没法子离开北京了。曹军，立刻调派精锐部队镇守各处险要地点，防止乱兵到处生事，然后派人劝喻乱兵首领立刻停止骚乱，否则格杀勿论。
遵令。
袁世凯不愿意离开他的根据地北京，于是在他的亲信大将军曹军协助底下策划北京兵变。北京、天津一带局势十分紧张，袁世凯以必须坐镇京津为借口，坚持在北京宣誓就职。各省的亲袁代表亦都赞成定都北京。于是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，任命南北双方都接受的人物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。中华五千年之袁世凯涉权，由李在堂、麦敬生、卢伟力、钟伟明、钟杰良、杨丽仙、张建浩、郑启明、叶世雄、林有荣、温泉、莫家驹联合播演，现在已经播放完毕。